讲解启示录第十三章。这一章经文给我们看见两个兽，一个从海中上来，它是一位人物，也具有政治权柄；另一个兽是从地中上来，它是一位宗教领袖。在这里也给我们显示出一场光明与黑暗的大征战，神与撒旦之间的大征战。上次节目我们讲到启示录第十三章头两节的经文，这个从海中上来的兽有十角七头，十角代表在大灾难期的罗马帝国的十个地区，七头的身份就难以确定。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七头都犯了亵渎神的罪。他们不仅认为自己是与神同等，而且毁谤并且妄称神的名。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三章，我要读第三节的经文。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三节，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这些经文以及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八节这两节经文，使许多人认为撒旦实际上是那兽从死里复活。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八节说，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很多人就因为这两节经文而认为撒旦叫这兽从死里复活，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撒旦没有叫死人复活的能力，这个能力根本没有赐给他，只有主耶稣基督有叫死人复活的能力。约翰福音记录了主耶稣的话，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二十五节、二十八跟二十九节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复活。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只有主耶稣能够叫死人复活，撒旦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认为这兽的死了的头复活是假的复活。那些认为撒旦叫这兽从死里复活的人，把兽解释为一个人，早期教会大多数是持的这个观点。至于对兽的身份就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他是加略人犹大，有些认为他是尼禄。不过另外有一个观点认为这兽是指罗马帝国，而那倒下的君王政权将会被恢复过来，我认为这是会发生的，但我不认为那是复活，因为罗马从来没有死过，罗马只是倾覆四分五裂了。敌基督能够使倾覆的罗马帝国 复兴起来。罗马帝国并没有真正的死去，它今天在欧洲的国家里活着。我认为上面两个观点有对的地方，也有争议之处。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前面，将不会有恶人的复活出现的，而在那时候，只有基督能够叫死人复活。基督会叫死人复活，站在白色大宝座前，这是启示录第20章11节到15节那里所描述的。我们已经看过约翰福音第5章28节29节，现在我们再看一次。经文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只有基督能够叫死人复活，包括得救的和失丧的人。撒旦没有叫死人复活的能力，他并不是生命的赐予者，他是魔鬼，他是毁灭者。罗马帝国将会复兴，在世界大独裁者，就是那兽的统治之下，会统一起来。不过这一节经文应该有一个更适当的解释。我相信这兽是一个人，他将展示出一种假的模仿的复活，这将是在大灾难起的一个大谎言，给人造成一个很大的错觉。圣经告诉我们，神会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11节的话。他们将不会接受基督的复活，而却是去接受那列造的敌基督的复活的事。经文说，那死伤却医好了，这一句显示出撒旦亵渎并且仿效基督的死而复活。到那日，人们会问，基督所做过的敌基督有哪一样没有做到呢？虽然没有人像基督那样复活，但他们却是能够模仿。敌基督就是会模仿，以至于世人受他的愚弄。当信徒说基督复活的时候，到那日非信徒也照样的说敌基督复活了。到那一天，罗马帝国在这一位模仿基督复活的人的残暴统治之下会复兴起来，而这个抵挡基督的世界会被这个骗局所迷惑。我们现在开始拼凑起敌基督的图画，启示录第6章的那一位骑白马的，给世界带来假的太平。在人类已经记录的历史里，曾经打过1500次战争，签过8000个和平条约，但在人类的整个历史里，他只不过享受到大约200-300年真正的和平日子。敌基督带给世界一个假的和平局面，他说，我来是要给你带来和平，世人就欢呼，然后就把权柄交给他。富敦西尼主教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敌基督会把自己装成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会跟我们谈和平、繁荣的昌盛，但这样并不会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他会对罪加以自圆其说，他也使人们因别人指责自己不够开通和自由而感到羞愧。他又向人散布谎言，说只要他们把社会改善了， 自己的日子就好过了。我认为悉尼主教的评论是正确的。好，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四节的经文。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四节，又拜那农，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这是撒旦最威风的时刻，他要受到敬拜，在这一段的期间，全世界要拜他。弟兄姐妹，如果今天神的灵不理这个世界，也不理会你跟我，我恐怕我们都会退后跌倒。如果敌基督出现的话，我们会像一只忠心的狗追随主人那样的跟随着敌基督去了。经文说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这与对真神的敬拜是一模一样。他们说，你看，我们拜的比圣经的那个神还要好。好，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这里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敌基督要这样统治42个月，或者是说3年半。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但以理也提到这一点，敌基督会说夸大的话，他会答应人一切的事。所以你今天听广播或者是看电视的时候，或者是听任何政治家、教育家或者是新闻记者发表言论的时候，你要特别的谨慎，总要试验你所听到的一切，不要轻易的相信接受。敌基督会表现得蛮有仁慈，说得天花乱坠，但是你要谨慎分辨试验。接着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六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六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兽亵渎的范围相当的广，他抵挡基督以及在天上的教会。感谢神，那时候教会已经不在地上了。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七节跟第八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三章七节八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经文说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在大灾难期的时候仍然会有圣徒，当然他们不会是教会，这些圣徒要被兽打败。很多信徒，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将在神的旨意之中为主寻道。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斯布珍说过，我很庆幸在我到那里以前，我的名字已经记在羔羊生命册上了，因为如果神要等我到了那里才记我的名字，他就不会拣选我了。 这对一切圣徒来说都是实在的。这将会是世界历史的最黑暗时刻。感谢神，教会已经不在地上，不必经历那可怕的时刻。我很感谢神，我不必经过大灾难期，我不必忍受敌基督的统治，我是在基督之下，我不是等候敌基督到来，我乃是等候基督的再来。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九节跟第十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毫无疑问，这是圣经中一句最令人畏惧的话。凡有耳的，这里是要人留心神的话。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也牵涉到自由意志和拣选。凡有耳的，不是人人都有耳朵吗？不错，可是有些人虽然有耳，他们却不愿意听，有些根本就不想听。我的邻居已经退休了，他的太太是个蛮好的人，但是他很爱说话。他先生每一次出院子修剪花草的时候，都会把耳机拿掉。我发觉他那样做是有一个目的的。有一天，他正在修剪一棵小树，他太太走过去跟他谈了差不多五分钟，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忽然他太太发现他并没有戴耳机，他就说，你根本一句话也没听到嘛。他还是不出声，继续的工作。他太太好生气，转身就回屋子里去了。他先生就是想那样，在工作的时候不打算跟什么人交谈。今天有很多人没有戴上耳机来听神的话，他们不想听。我希望透过我们的福音广播，全中国的人都可以听到圣经，并且接着这一个解释圣经的节目，能以明白圣经。如果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去研读圣经，那恐怕是一个梦。我知道，只有一些有耳的人，愿意听神的话语的人才会研读。凡，这是自由意志；有耳的，这是拣选。神就是这样把两个真理结合起来。经文又说，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约翰在这里不是为你我说这些，因为从启示录的第四章开始，启示录所谈的是将来的事，是教会之外，教会已经不在地上了。约翰是向那些在那个时候仍然在地上的圣徒说的。在大灾难期的时候，敌基督大权在握，他是大独裁者，一切买卖、旅游等等的活动都必须经过他的准许。因此，神要那些属他的人不要反抗敌基督，反抗对他们没有好处。在那时候，属神的人要用忍耐和信心去忍受一切可怕的试炼。神在那个时候 是暂时的把世界交给了撒旦，任凭他怎么做。所以主耶稣说过，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这是马太福音第24章22节主耶稣所说的话。好，今天我就暂时讲解到这里。启示录这卷书，天所要讲解的是启示录第13章。这一章圣经讲到两个兽，第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它是敌基督，是恢复的罗马帝国之统治者。第二个兽是从地中上来，它是一个人，是一个假先知，是一位宗教领袖。他带领人去拜第一个兽，他也是敌基督。我们讲过，敌基督的敌字在圣经中有两个意思，一是抵挡、反对，另外一个是模仿。约翰在他的一书和二书都提到敌基督。在约翰一书第2章18节，他说：“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约翰在1900多年前说：“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我们在这个末时已经有一段长时间了。我们注意到，约翰不但说有一位敌基督的要出来，并且说在他那个时候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到底怎样可以辨明一位敌基督者呢？约翰一书第2章22节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敌基督否认基督的神性，他反对基督，是基督在地上的仇敌。”约翰一书第4章2节、3节又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3节说：“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就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换句话说，任何人和团体或者是书记，只要他否认基督的神性的，就是敌基督的。还有，任何否认基督的神性的传道人，他就是敌基督的。约翰二书第7节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敌基督是个骗子，他假装自己是基督，其实他不是。主耶稣基督说过，将来会有许多奉他名出来称自己是基督的。我们要试验他们，因为不是所有的灵都是出于神的，我们必须要试验那些灵。我们的主提醒我们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这是马太福音第24章24节的话。所以将来会有敌基督出来，他们也能行许多神迹。这第二个兽实际上有这个本领，他是敌基督。第一个兽是属于政治的敌基督， 第二个兽是属宗教的敌基督。我相信这两个兽是两个人物，他们都是敌基督的。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一节。我要读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一节的经文。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邪度的名号。经文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是谁把它从海中带上来的呢？是撒旦。圣经中的海代表世上的列国，就像一片浪潮汹涌的海洋一样。有十角七头，这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邪度的名号。撒旦把兽从海中带上来，并且控制它。第一个兽是那复兴了罗马帝国的领袖。很显然的，神暂时的把这世界交给撒旦。撒旦或许会从火湖中对神说，你从来没给我机会，如果你不管着我，我可能已经达成了我的目的，成立了第二个国度。神现在容许撒旦有这个机会，好叫他以后不会这样说。我们应该先明白但以理的预言，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启示录。这个兽与但以理书第七章所预言的那第四只兽相似。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它代表罗马帝国的历史，一直到那小角和它的毁灭。那第四只兽看来好像终止了一段短时间，然后从它七头中之一头出来十角，这十角中又长出一个小角。这一个小角与先前的三角将其余的七个角打落。到了约翰写这卷书的时候，但以理的大部分预言已经应验了。头三只兽就是狮子，预表巴比伦；熊是指马代波斯；豹是指希腊。这些都已经应验了。但以理说这预言的时候，它是预言，但是到了约翰时代，它已经应验了。所以约翰集中在那第四只兽和那小角上，因为那第四只兽所代表的罗马帝国已经出现了。约翰是活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他被罗马皇帝窦米仙放逐到拔摩岛。在那时候，罗马帝国已经有腐败软弱的迹象。启示录所强调的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的那小角的统治者，而那一个小角就是我们眼前所看见的那一只兽，因为他现在正统治着约翰所预言的复兴的罗马帝国。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小角和启示录第十三章的兽是相同的，所以先了解但以理书第七章，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段经文。那一个兽是大罪人和敌基督，是世界最终的大独裁者。启示录第十三章十八节证实这个观点。那些经文说，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我们所谈论的这个人物是末日的世界的大独裁者。 许多人对于欧洲共同市场的存在感到兴趣。历代以来，不少的领袖试图将欧洲结合起来，查理曼试过，但他失败了。在神圣罗马帝国时代，罗马天主教我相信也试过，但也不成功。法郎兹·约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他也企图把欧洲结合起来，他也失败了。他的儿子不是被杀，就是自杀，这就结束了神圣罗马帝国。后来的统治者，例如拿破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也都试过，但神那一方面的时间却没有到，神要等到大灾难期来到，才让这个人物出现。我认为共同市场是很有趣的，不是因为我们看到预言应验了，就说它有趣，而是因为我们看见那显示预言要被应验的舞台已经预备好了。历代以来，人们都说要把欧洲联合起来是不可能的，但神预备好了就有可能。撒旦就会提供那个人物，欧洲共同市场就是那么一个有趣的工具。那带着十个冠冕的十个角，代表在大灾难期的罗马帝国的十个地区，那头上的十个角就是统治这十个地区的十个王。这个解释可以从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二节得到证实。那小角先打败这十个统治者中的三个，然后取得权力，其后他就辖制其余七个，因此他就成为世界的大独裁者。那七头的身份不容易辨识。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九节第十节解释他们为七位王，他们并不是像十角那样在同一个时代掌权，而是以年代顺序出现。有些人把他们解释为代表着某些罗马皇帝，例如窦米仙，他在当时当政。有些人就把他们解释为罗马帝国的一些政府形式，他们有君王、议会、独裁者、军事讲坛等等。第三个观点认为七头代表亵渎神的七个古国，他们是罗马、希腊、马代、波斯、巴比伦、埃及和亚述。那将要来到的那个兽的国就是第七个。另一个观点就认为七头相等于那龙的七头，暗示着他有超凡的智慧。撒旦要激动那大罪人，就是那末后的大独裁者。这七头都犯了亵渎的罪，亵渎包括两方面，一是使自己与神同等，也就是篡夺神的地位；第二是毁谤神的名，妄称神的名。罗马的皇帝犯了第一方面的罪，他们使自己与神同等。在罗马帝国中就有向君王的敬拜，法利赛人犯了第二方面的罪，这里的兽是两种罪都犯了。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二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二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 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农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这真是一只可怕而又古怪的生物，人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约翰留意到它是由不同的动物组成的一只兽。现在我们可以把有关敌嫉妒的一些具体的事实找出来，它包含了其他兽的特点。那些兽就代表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在异象中所看见的那些国家。那兽的外形像豹。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六节说，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这是希腊帝国。希腊是以他拥有艺术和科学的辉煌成就著名，他的哲学、建筑和文学也是举世闻名的。希腊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奇妙的语文。那兽的帝国拥有所有外表的文化，那是希腊的荣耀。脚像熊的脚，这提醒我们有关但以理的第二只兽。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五节说，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庞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又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这是马代波斯。我们留意到他那异教的华丽，像一个庞然大物一样雄踞在地上。那一只兽的帝国将拥有一切属异教的华丽和财富，那也是马代波斯所拥有的。口像狮子的口，这叫我们想起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第一只兽。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四节说，头一个兽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这是巴比伦的专制政体。当尼布加利撒下令处死他的术士，以及后来把三位希伯来少年投入火窑的时候，没有人敢反对他，因为他是独裁者，是专制君王。虽然那大罪人只是但以理所看见的那像的其中一个脚趾，是由半泥半铁组成，但是他拥有尼布加利撒的那种独裁专制的权柄。这一位末日的大独裁者会在撒旦的荫蔽之下登上他的宝座。他的能力来自撒旦，他与圣经中所出现的撒旦有极其相似之处。路加说，撒旦已经进入加略人犹大的心。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三节那里对西门彼得说话的时候，也用了类似的话。那大罪人是撒旦肉身的化身吗？我想我们可以说他是。撒旦已经确实地进入了他心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 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我把启示录第十三章的启示录第十四章，首先我们要把第十四章的第一节的经文读一遍。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一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锡安山是在耶路撒冷，主耶稣要从耶路撒冷统管全地，神称这城为大军之城。诗篇第二篇第六节，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了。父神的心意就是要把主耶稣安置在耶路撒冷，尤其是在锡安山大卫的宝座上。这里讲到144,000人，我相信这些是在启示录第七章那里所记载受印记的人，他们经过了大灾难，就像但以理和他的两位朋友从火窑中出来一样。请你注意，羔羊是和他们一起站在锡安山，虽然他是以羔羊的位格出现，但他也是牧人。他在大灾难期拣选了144,000人，他又带领他们经过一切灾难，一个也没有失落。弟兄姐妹，今天撒旦用各样的诡计来压迫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永活得胜的基督始终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随时的依靠和帮助。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只有基督，所以我们要时常亲近他，爱他。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二节第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约翰不仅看见天上的景象，他也亲耳听见天上的声音。那144,000人参加千禧年天上的大合唱。弟兄姐妹，你曾经听过由144,000人所组成的合唱团的演唱吗？不过到那个时候，天上地下要唱出和谐的歌声，因为撒旦在地上的统治已经结束了。那144,000人学会了那一首新歌，而且与天上的声音相协调。经文又说，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当144,000人在地上在锡安山的时候，神把他的弹琴者放在天上。我听过不少用琴演奏出来的音乐，但是我觉得他们并不优美。不过这天上的琴声必定悦耳动听。经文又说，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这意思是说他们是被主买赎回来，得以进入地上的千禧年国度。他们从来没有被带到天上。请你记住，这里所描绘的是地上千禧年的景象，而这些人要活在地上。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在那时候就不再活在地上了。经文又说，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 除了被救赎的人以外，没有任何人会歌唱赞美神。我希望今天在教会中领唱诗的人能够明白这个真理。我知道他们希望会众中的每一个人都唱，但是会众中有得救的人，也有还没有得救的人。他们不可能要求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唱救赎的歌，我们不可能要他们唱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如果你叫一个还没有信主得救的人唱这一首歌，那么你就使他成为撒谎的人。诗人在诗篇107篇第一节第二节这样写着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俗名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弟兄姐妹，除了蒙救赎之人以外，没有人会说神是美善的。在这个千禧年的景象里，天上和地下成为和谐，与第十三章所记载的那一种在兽的领导之下背叛的情景是完全相反。在这里，一切都在羔羊之下安静。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4章第4节跟第5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4章4节5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经文说，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这是什么意思呢？老实说，我也不太明白。他可能有一个缺失的意思，或者有一个属灵的意思。我相信它包含两种意思。大灾难期是一段饱受灾难的日子，那144000人从大灾难出来，那种反常的时期会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状态，因此他们都没有结婚。我小时候知道有一位青年，他去打仗，他跟一个女孩订了婚，但是他去打仗就一去没有回来。我也认识另外一些人，他们一结了婚就离开了家，太太怀了孕，他们的孩子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父亲。当然，那是战争时期，所以很多的女孩说，他们不结婚倒好。在大灾难期的时候，情况更是恶劣，以至于人们认为不结婚倒好。你也许记得耶利米先知所活着的那一段的时期，情况也是很恶劣。那是被掳到巴比伦的时期，由于当时是黑暗的日子，神禁止他结婚。耶利米书第16章第1节到第4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埋葬，必在地上像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主耶稣提到那些在大灾难期做母亲的，他说，当那些日子 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这是马太福音第24章第19节的话。我们所活着的这个时代，对婚姻仍然是尊重的，也鼓励人结婚。不过神给挪亚的吩咐，要他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命令对今天人口爆炸的时代就不太适用了。在大灾难期的时候，很明显的不道德的事经常发生，对性方面的事也过于渲染。那144000人，这是保守自己远离大灾难期的那一种罪恶。现在我们来思想一下淫乱在属灵上的含义。在旧约时代，拜偶像被认为是犯淫乱的罪。以西结书第16章里面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在那里我们看到神严重的指责以色列民所犯的奸淫和淫乱，也就是拜偶像的罪。那144000人也保守自己不拜兽和兽像，所以就有这一句的评语说，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这也许是指他们缺失的保守自己的贞洁，同时在属灵上也一样的保持忠贞。我相信这个解释是可以接受的。经文说，做粗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这必定是指以色列国。罗马书第11章15节16节说，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献的心念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所以将以色列所描述为出熟的果子，尤其是那144000人，我相信他们在千禧年国度里有特殊的地位。很明显的，他们要同羔羊一起建立千禧年国度。经文又说，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意思是说，当兽使用他那欺骗的伎俩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随同他去撒谎。主耶稣曾经说过，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但他们并没有被迷惑。经文又说，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他们没有瑕疵，是因为他们经过大灾难的洁净吗？不是的。他们没有瑕疵，是因为他们穿上了基督的义。弟兄姐妹，我们也是靠着这个上天堂的。我们上天堂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良善，我们都是罪人，只是蒙神的恩典被拯救了。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14章第6节跟第7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4章第6节跟第7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里说另有一位天使，这暗示神与地上之间的沟通有急速的改变。这一位天使是往后在第8、第9、第15、第17跟第18节中所提到的那6位天使中的第一位。在我们这个时代，福音交托给人，由人去传， 天使或许也想传福音，但是神并没有容许他们。在大灾难的起头，人是神的使者，正如那144,000人所显示的，连那两个具有超自然能力的见证人，他们也不能起来与撒旦反抗，他们却是从地上这属撒旦的景况中被除去。天使是旧约的使者，希伯来书2:2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可是到了大灾难起，由于当时的灾难过于剧烈，以至于只有那不会被消灭的天使能够把神的信息传到世上。这里说飞在空中，多年前这句话是有一点荒谬，有些批评圣经人嘲笑这句话，但是到了近代，有了电视和人造卫星这些传媒的出现，这句话就不再显得荒谬了。今天传遍全球的电视传播已经可以将远在以色列或者是英国或者是日本当天所发生的新闻带到我们的家中。约翰所说的这一位飞在空中的天使，就像一部向全球传播的广播发射站一样。经文又说有永远的福音，这会使人发问说，既然已经有福音，为什么这一位天使又要传永远的福音给地上的人呢？不错，这福音是要传给属神的儿女，但是他也要传给不信的人。对神的儿女来说它是好消息，对不信的人来说却是坏消息。这永远的福音的内容就是应当敬畏神。箴言书的作者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事实上，天使对神的子民说，应当要有智慧，要聪明一点，因为你要敬畏神，神以他的恩典拯救了你，但他却要审判这个世界。这是在基督再来审判全地之前，神向人所发出的最后的呼召。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4章第8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4章第8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有一本书名字叫《两个巴比伦》，作者是亚历山大·希斯罗伯。书中显示巴比伦从起头就是撒旦的基地，巴比伦又是拜偶像的起源地。施米拉米斯是林路的妻子，有些学者认为施米拉米斯是林路的母亲，也就是后来母亲嫁给了儿子。施米拉米斯是巴别的女王，巴别后来成为巴比伦。施米拉米斯就造了一个小故事，说他自己是从幼发拉底河的两个蛋里面出来，蛋壳裂开他就出来了。人们对施米拉米斯的敬拜后来就带进了对女神的敬拜，这也正显示巴比伦是一切假宗教之发祥地。经文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第二位天使宣告一样尚未发生的事，但听起来又好像已经发生了。在希腊原文，倾倒这个词是属于预言性的时态，换句话说，神的预言是如此真实， 以至于他说的时候好像那事情已经发生过了。在大灾难起的时候，巴比伦城必会被重建，也许不是建在以前的地址上，但它必定会被重建，而且后来审判必临到它。巴比伦城中的拜偶像的风气会使全世界疯狂起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许多邪教、撒旦的敬拜，全都是属于撒旦的。耶利米书中早有预言，耶利米书第51章第7节说，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以赛亚书第13章第11节又说，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的人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所以神的愤怒要临到世界。以赛亚书第13章19节又说，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纳一样。我们将在启示录第17章看到审判领导宗教的巴比伦，在第18章里面我们会看到审判领导商业的巴比伦。